欢迎收听《赵怀古惑仔》第550集。今天是2024年的3月29号。哎，本来3月29号的意义，可能一般会说是第一季的季底啦，哈，头先要做账。可是今年的3月29号很不一样。今年的3月29号，大家都在说940大概买的差不多了，然后引颈盼望礼拜一940的挂牌，这实在是台股的史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哦。那本来我也觉得说古惑仔啊没有很喜欢探讨什么要不要吃豆腐啦这类的讯息，可是因为毕竟他募集的资金太大了，所以它确实成为股市上的一个焦点。那今天比较有趣的是，投信如果只看买的部分，只看买的部分是买了将近700亿，但如果就是买卖扣掉的话，也创下一个史上最大的投信净买超，是将近600亿。因此用过去大概1-2周的时间，例如说320是939挂牌嘛，等于939挂牌之后到现在，如果你只看投信买的部分，买的部分哦是超过2000亿的，但是如果你把买卖超扣掉的话是不到2000亿啦。这里面有多少是00940我们不确定，可是他买了70%以上，我想这个应该是可以肯定的，应该买了70%以上，剩下30%怎么运用哈、哦？真的就要静待4月1号00940正式挂牌，10块钱挂牌哦，看看挂牌那一天的表现。那元大的官网，我们今天记者特地打电话说，能不能赶快公布嘛？因为今天说要公布成分股，到现在我们在录音的同时，元大还是不愿意跟我们的记者透露哦。没关系，大家随时注意新闻，因为大家全市场的眼睛都在盯这件事情。那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哦。今天来宾是我们的骨科大夫伊森荣医生。
哎，赵华好，大家好，我是伊森。
好，我们两个也在讲说，哦，讲了1-2个礼拜了，够腻的。
对啊，每天都是939940。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点不一样的，因为反正名单还没出来嘛。
对啊，
等出来再说。这一次的手法真的蛮厉害，因为看得出来很多股票哦，刚讲应该买了70%有，但我们之前预测的一些成分股并没有挡挡大涨，反而叫做跌多涨少。
对啊，搞不好他还调一些成分，就是后面的权重把它增加一些，
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会让大家意外说，哦，原来公布的前十大名单跟真正买的十大名单也许会有一些落差。
对啊，就上次跟他说的底牌都探出来了嘛，那搞不好元大其实这一次，哎，就是不要让大家呢太很明显的占便宜啊。
对，我觉得有这个味道啦，所以也有人开玩笑说，哎，他要不要当那个被动型基金的操盘人，去当主动型基金操盘人好了，感觉上好厉害。
对啊，那我觉得其实大家等下午或晚上揭晓出来，应该就会知道到底底牌是怎么样。其实应该很多是飞电，我觉得。
哦，有可能很多飞电，其实我之前有猜啊，像汽车零组件，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像是东洋跟地宝。
哎，我们对来这个先，反正先录影时间还没有，我们先来猜一下，看猜的准不准。你猜什么？
东洋地宝。
东洋地宝。
对，汽车零组件。对，然后我还猜，例如宝城。
对，宝城。
跟巨大这种的，可能运动休闲类。
对。
这种我觉得比较容易猜到。
我觉得宝城，然后上海商银。
哦，上海商银啊，我没有想到金融股去。
上海银它其实，金融它获利率都不错。对，就我们猜飞电的话，大概就这些。
飞电，可是飞电族群那么大，怎么会只有这些？纺织股会不会有？
可是它前300大
哦，
前300，然后要获利不错的，
是好
比较明显猜得出来的啦。
不过像地宝啊，昨天在小哥讲解筹码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差不多，因为第一是投信买超它的时候啊。他已经创历史新高了，就是这个点是很奇妙的。地宝，我想大家有听古惑仔会知道，富旭哥非常的爱他，已经买到是他持股的第一大股了。但是他什么时候买？他可能100出头块就买，然后那后来等投信开始介入的时候是195吧，就是创历史新高的时候才看到有投信的买盘，之前投信不买，所以就算940买，我觉得也买不多啦。那很厉害的是有一些什么权证大户啊什么都先进去卡位，那昨天是比较明显的有离场的动作，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市场上齁，要去吃到人家的豆腐还真的要有两把刷子，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对啊，那权证大户或者是一般投资者，其实我们都是在市场上抓这种资讯不对称了。那 有的人可能消息比较灵通啊，有的人可能真的看准了。那其实看到这种飞电的，那有一些可能都是外资持股没有很多的，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对 投资者来说反而是比较好的。我也希望他不要买到九成啦，虽然说他这样可能不贴指数了，没有完全追踪他那个指数，可是我觉得照顾这个广大 ETF 的这个权益是比较好，因为反而下来可以买更便宜嘛。就像巴菲特买股也不会去追高，同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投信的这个买盘还可以集中到四月第二季的话，那我觉得对台股反而下档会容易有一个支撑的力道。
好，往好处想， 对不对？那今天我想我们就回归到盘面上值得来追踪的股票，因为常常是说我反而觉得 ETF 这一波有点打乱了某一些长期绩优或长期高殖利率的好股票的节奏，对不对？那今天我想盘面上大家比较留意的是广达，终于把近期的新高又再度的给突破了。当然广达的历史新高是很远很远以前啦，那近期的新高是280多块附近，那今天是正式突破了。伟创也有跟，只是伟创就留下一根比较长的上影线。还有在所谓的 AI 这种当年的一线股，已经变当年了，光宝科看起来就比较辛苦，因为外资降评，然后除息后是严重贴息，本来四月要发个可转债也延到七月，这些都让光宝科投资人可能真的比较担心。那 Eason 这边怎么看 AI 伺服器呢？会不会这个一军真的还是有机会再重返荣耀？
我觉得第二季开始啊，那本来的 H200 啊，因为之前受限于 CoWoS 产能不足啊，那所以可以看到礼拜四的时候很明显广达先是尾盘就直接就拉起来，
对，
那今天在续涨，那伟创其实这两天好像是有点在跟着广达在走，所以广达已经过历史新高啊，那我觉得这一波指标反而可以注意一下广达的部分。那加上下半年又有 GB200 要出货，那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确认说招标到底是谁得标，那看起来应该鸿家军的集团是比较有机会的，所以鸿海其实最近股价飙了五成上来。那其实广达啦、伟创、伟影，然后这些伺服器厂商我觉得应该也不会缺席。那像在广达的部分呢，过历史新高之后，它占台股的这个权重也越来越高了，所以在整个比较老的这一挂的 AI 了，那我觉得资金开始可能又轮回到他们的身上。那其实包括其实最近也有一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台积电的占权重太重啊，会造成美系外资的一些影响啊。等一下我们跟大家说在窄基指数，
窄基指数，
对，
好，很窄的窄，基本的基，
对，
我真的还没有研究过这东西。
就是呢，好，美国的这个证监会有个规定啊，海外的指数呢，如果单一个股哈占它这个指数的权重达到三成以上，那大家想看台积电占权重已经快到三成了，如果占三成以上的话，而且90天内呢，有一半的时间都占三成以上，那美国的投资者不管是法人或是一般投资者就不可以交易这个海外的指数，就是像台湾的话就是台指期啦。
我说这个老外他也太目光短浅了吧，什么90天我们已经应该两三年来都是这样了好吗？
对，那之前就一直可能
900天了好吗？
二十几趴这样来回
好了，
二十几趴这样来回、那这次如果又台积电过重的话那可能会造成呢美系的这个外资没有办法交易，其实之前有发生过一次。
不过是不是放眼全世界的股市，我们这样真的算是比较特别的状况啊？
对，就单
一其他国家有没有啊？我没研究哎。
我记得好像之前有一些国家权重比较高了，像香港之前是腾讯最高，然后那好像两成。
对，
韩国的话就是像三星集团，对。但是台湾这样我觉得真的还是蛮
比较罕见的。
对对，那其实在2021年那个时间点也发生过一次大家如果看一下台积电月线，就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外资如果预期可能会有这个状况发生了那他也不会真的等到被列入窄基指数才去卖，就针对美系外资而言，
是
因为很明显如果不能交易台指期的话，那外资很多策略是不能做的，
对，
他变成只有一只脚很多很多可能譬如说买台积电空台子期啦，或者他做一些那种套利的策略，那万一不能交易台子期的话，他很多的这种方式是没办法做，主动型的基本上就很难去做了，很难去做 hedge 的动作。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潜在的风险的时候，外资可能前面几个月就开始卖大家可以看一下台积电的月线，在2020年 年底的时候，其实外资就开始在大卖台积电，这个创新高，这大卖，结果大家可能还一时摸不清楚头绪，
搞不清楚为什么。
那也不是说列入载机指数啊，台积电或者是台股就一定会跌哈。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2021年之后，台积电也在高档横盘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那后来因为不幸刚好遇到联准会暴力升息啊，
对
啊，所以就这个一路砍下来，那外资也大逃杀啊，那一直砍到2022年的九月呢，那台积电才脱离了这个就是台股脱离载机指数这样子一个状况，因为那时候台积电的这个权重已经占台股不到三成啊，可是最近因为台积电大涨嘛，那其他股票都没有动，所以呢权重又开始提高了，所以呢现在在29%多这样来回，那主管机关也说会密切注意啊。那如果未来台积电的这个权重再持续调高的话，那可能外资又没办法交易台子期，但是啊有上次这个前车之鉴的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家也都很有这样子一个预防的备案了，也就是呢把其他的权值股权重拉起来啊，拉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啊，拉什么？拉鸿海，拉这个联发科啦，啊，拉这个广达。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效应，广达啦、联发科或鸿海，所以尤其是鸿海，对不对？它的补涨状态就特明显的。
对，而且鸿海一涨起来，是下面一挂全部都起来。
鸿家军。
对，那简单来讲，台股1700档股票呢，把一档股票台积电压着。其他1699档都拉起来的话，那台积电权重当然就下降了。
哇，我没有留意到这个载机指数会有这样的影响，但是确实现在就是台积电也没有大跌，但它就不太涨，指数一直在新高点附近晃，那大家是轮流轮去的来涨，对不对？
对啊，
像刚刚讲到广达创新高，然后鸿海的话近期涨了50%，那包括说伟创可能有跟，那这边就有点 mix 的风潮了。一方面是其他的大型权值股要被拉上来，一方面是 AI 到底这个 B200 后续的效应能不能在这些一线股上面发威。
对，我觉得下半年因为现在暂时辉达没有的一些利多消息，可能要等到五月中的财报了。
太多利多了，已经到快1000了。对
对，已经快1000。那现在辉达股价也是大概900上下震荡，那大家看一下台积电的 ADR 已经在美股的部分快要破月线了。这台湾的这个台积电确实是比较强势一些，那当然两个有溢价了，就美股 ADR 确实是溢价蛮多的，可是台积电如果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载机指数的问题的话呢，可能它的涨势就比较很容易被压抑住。就我很简单的，台积电现在要上800容不容易？太容易了，就随便一推就上800，可是为什么800就是上不去？那我觉得这个因素应该是有某种程度的影响，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进入到第二季啊，那第二季其实以往来说电子股也是比较容易进入一个这个个股轮动的状况，
也是淡季，对不对？以前常讲五穷六绝、
又要报税，然后
又要报税，大股东会容易卖股然后报税。
对，那华尔街很容易在五月这个 sell in May go away。
对耶，以前有这个谚语耶。 对耶、
对啊，所以其实四五月就是大家在个股上电子股啊，会建议比重可能要稍微降下来一些会比较好，尤其已经涨多第一季涨非常多的这种电子股，那稍微去调节一些，我觉得会转到一些非电的，像是可能军工啦、生技啦、绿能其实近期都有一些表现，那等于说把资产去做一个这个再 balance 啦，就像我们常提到做一个资产配置嘛，那股票不会从一月份一直涨然后十二月份，那在整个 AI 的老伺服器的部分那或许资金有机会再重回。
因为前几天伟创有火灾嘛，那火灾当然我想有伟创的投资人真的很多，所以立刻就非常多人问有没有怎么样，那这边也跟大家再分享，我记得当下已经讲过了，如果说没有什么人员伤亡，公司也发了重讯说这个财务都有火险来保障那甚至记者们都非常聪明，立刻说烧掉的那个厂跟伺服器没有关系，种种种种。那天刚好遇到比较怎么讲，电子股比较大的卖压，我记得那一天是这样，所以伟创一开盘其实只有跌1-2%，后来盘中跌到4%多。我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感受啦， 我不见得说非常非常看好伟创会大涨特涨，但是我觉得那是不是一个相对的底气，心里面会出现这个感觉。因为历年你只要发生过火灾的公司，它如果没有人员伤亡，而且又不是说很频繁，谁很频繁大家知道吗？星星电子很频繁，那时候我超生气这家公司，它半年烧三次，半年烧三次，真的我觉得那叫内控有问题。
对，
不管它股价涨到哪里去，我会保持着非常观望的态度。哎，半年烧三次，
对，你家厨房，你家厨房应该不会半年失火三次，
对嘛？对，这个内控要注意，因为 PCB 有很多的原料是易燃物。那还有一次就是进棚，进棚那一次非常惨烈，就是有六个消防员往生。后来我就真的都不太敢碰进棚，我觉得那个是太严重的一个公安事件了。对，但伟创这个事情，坦白讲，他以前根本也很少听过他有火灾什么，就算是一个偶发，那也不见得会有很大的财务损失，也没有影响到 AI 产能，所以当下反而会觉得，就算不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也不用觉得它会跌到哪里去。对，大概会有这样一个判断，这边分享给投资朋友们。
对啊，有时候碰到这种突发事件的话，那其实还是要看有没有影响到它主要的这个厂区了。那后来伟创是说没有影响到 AI 伺服器这个部分，那其实就还好。公司其实都会有一定的这样去做火灾这样子一个作业流程的。
好，那你帮我们讲一下光宝科的看法好不好？因为光宝科也是他当年也跟着伟创广达也涨了一波，但是后来跌下来之后，它算是里面真的比较弱的。那比较弱的就很容易吸引什么呢？吸引大家会觉得相对比较好入手啊，所以散户朋友们真的也套蛮多在上面的。本来想说，939好像有把光宝科纳入要海阔天空了，没想到除息后大贴息，外资还降平，然后它的债又延后，所以现在它的价钱已经来到100块钱附近。到底这会是一个你觉得长线好的点，还是大家还是要戒慎恐惧呢？
我觉得光宝科这一次拉上去，可以看到投信买蛮多的，
因为939有啊，对，
然后外资反向倒出来，
对，
倒出来就算了，结果呢后来又 发报告
，对，
又发了降平的报告，这直接是穿头之后破低啊，那在技术面上看起来这种穿头破低之后，其实是会套蛮多的人在中间这个阶段，
啊，
就是大家觉得突破新高好像要往上发动，
投信都被套啦。
对啊，那我觉得未来来说，投信应该是会有持续低阶的买盘啊。但是我又建议，如果空手的朋友，这个地方先不要贸然的进去接刀，因为外资还在卖。那包括其实它的这个可转债呢，它这一次这据说要募蛮多金额的。
我看他说说，就是以票面价来看的话啦，是要到100亿，但是不是要这么多，要等公司公告哦。
对，而且又延后，突然的往后延，所以其实就是市场上看起来暂时好像消息不是那么好。那也是外资持续在卖，我会建议如果要进场的朋友们再等等啊，等到外资的卖压告一段落之后再去做一个逢低承接。反正大家 你想一下，光宝科以前是属于高股息类股，
对啊，光宝科以前就几十块的股票，不过伟创也是啦，
对，
他们都变了。对，
那现在涨上去其实有些息就不高了，像伟创
光宝科息也不高，因为它只配2块，而且已经除掉了嘛。
对，所以大家如果操作这种高股息股票的话，就等到跌得比较深然后外资卖超告一段落之后呢，再去做一个低阶。那如果有持有比较多的朋友，我会建议这个反弹就稍微减码一下，或者是换股操作，因为毕竟法人持续在卖，然后呢公司的这个本来的发债的我们把它算是利多好了，又连后，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第二季的这个状况那所以其实在个股持股上有这样风险的话呢，其实因为 ETF 也会有这种助涨或助跌的效应所以大家反而要注意，密切注意下周如果940上市之后会不会对其他的939 929 919这都有连锁反应。因为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台湾这 ETF 问题就是同质性太高，
对你是金管会来的上，
没有同质性太高
对不对，金管会不说以后发的那个股票成分股不能那么雷同，
要涨大家一起涨要跌大家一起跌那就是变成说这个只要一档两档股票开始跌，那开始有这种赎回压力的时候，那就会有这种滚雪球效应
好，虽然刚才Eason说 我们进入到五六月就第二季之后，可能飞电族群我们可以留意一下，但是我想还是帮我们看一下鸿家军好不好，因为鸿海短短一个月就涨了五成，一百涨到一百五嘛，对不对？那今天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亮丽，不过涨那么多了、哦、稍微回档一下，大家也不要惊慌，它很久没涨了，一下又涨了五成。那鸿家军里面大家就点名啦，什么鸿准啦，广宇啦，有更边缘的会点到建汉啦、我自己个人啦，鸿家军里面有很多是有赚钱的好公司，
是啊，
好，例如臻鼎 KY、
啊、
例如化汉、对不对？可如果你点到建汉台阳，我觉得那就很看个人、他们可能股性很活泼、可是获利真的差，所以只要像以前人家跟我报牌是报没有获利的，我就说可能会涨，但是我个人比较不接受，但可能会涨哦，
对，可能会涨，
对，但是你觉得获利不错的像什么臻鼎 KY 会化汉就不一定哦、
对，那可能 很吃你你拜的神明是哪一种
很奇妙的事情哦，但我要的是心安理得的赚钱啦、所以 Eason 可以帮我们看一下刚刚讲到这个窄基指数的原因、所以鸿家军也是很重要的，来弥平这个我们跟台积电的不平等对待，对不对、那现在补涨的鸿家军你比较看好谁？
我跟大家讲故事啊，不是故事，真人真事、2021年、原物料大多头的时候，中钢那个时候从26块
对、
一路涨涨到30几块、最高涨到46块，
是
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我爸就跟我说呢、中钢我套六七年，
对、
终于30块解套我把它卖掉了、就他在他跟我讲卖掉之后，中钢又在往上再涨 50% 涨到46块，就这个三月初又来一次，我有一天又回家，我爸又跟我说：“我鸿海套了大概四五年，我赚两万块，120块卖掉了，很开心，要请我吃饭。”
这时候你
就隔天就直接跳到125，直接上去，再也没有回来120了。对，所以
你太久才回家一次，现在你要讲这个故事吗？
不是，我是跟大家说哈，你如果套很久的股票啊，突然解套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把它卖掉，你可以稍微先看一下，因为表示什么？大多数人都有这个状况，大多数人都解套了，那这股价既然突破原本一直被压抑的这个位置上去之后，那可能是真的一个大波段行情开始了。那鸿海其实我觉得它很明显现在题材就是呢，跟下半年的 GB200 出货应该是脱不了关系、那虽然现在标招标还没有正式宣告了，但是我认为应该八九不离十、
有啦，有他的份吧，因为我想有很多研究产业的朋友都一直跟我打 pass 说有鸿海、但大家比较 concern 一点点的是说，因为他股本真的就是非常大、但股本大又刚才医生又解读了，假设以 窄基指数来说的话、外资搞不好更倾向可以拉一下鸿海也不错。
对，因为如果台积电受到这样的影响，那往上拉的空间不多的时候，那确实鸿海、就是第二人选的、那从100块已经涨了 50% 起来，那未来我觉得应该不会一个月马上行情就结束了，它是3月份才发动，等于说是电子股这一波 最晚才开始起来，那最晚才开始起来的又它又是整个集团、大家回想一下去年哪些集团在拉，神盾集团、上药集团呢，
这种你拿来跟我们鸿海
对这种正规军怎么可以跟他比了名门正派
我觉得怪怪的，
所以说啊、神盾跟上药都可以拉了一两个月，
尤其神盾就是我觉得最典型的，你看神盾那个获利状况可以拉到这种程度，还叫外资出报告，
对，这都可以跑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那鸿海你觉得会短短不到一个月结束吗？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鸿海集团旗下的这个子弟兵，那四月份五月份我觉得都还可以注意。
好，你喜欢谁？鸿海集团里面的子弟兵。
好，
我刚才自己有坦诚我的选择方式了。
对，我刚刚也是看到臻鼎，我觉得是不错的，
是
因为 PCB 版过去大家认为成熟产业，对不对？没什么获利可言啊、那这个都已经是几乎是景气循环股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啊，未来如果这电子产品不管手机啊 NB 都要转成 AI 的时候，它里面的 PCB 版要不要换 ？IC 载板要不要换？这等于所有电子产品要重新设计过、那 PCB 板都要全部重新去设计，线路要更细啊，然后载板层数要更多，那这个当然就是造成毛利率 很高啊。这个电子产品啊都一样啊，刚出来的时候一定是毛利率最高、毛利率最好，因为会做的人不多，就好像苹果手机一样，一开始打入苹果供应链是不是就票房保证，那、后来越来越多人做了，那个技术大家都会弄了，那这个毛利率就越来越压缩了。那后来就是又有什么红色供应链起来，就是大家现在其实打入瓶盖股其实没什么获利可言。所以未来如果电子产品真的 像这种 AI 的趋势去做发展的时候，那我觉得 PCB 版啊 IC 载板这一块反而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真的是也是衰很久了，在产业谷底了，那又是低档刚开始翻扬刚开始发动，所以真顶我觉得可以注意。那另外一个广宇的部分，广宇在做这个线束的部分，
其实没有很 high end 也就是对比较传统的代工厂。
对
对，
好，线束的话，因为其实近期电动车我一直跟大家说在已经杀到一个贱谷了，那电动车其实车用的部分也是已经很惨了，然后呢在广宇的部分，那股价开始有这样发动的状况下呢，我认为如果未来车用的部分那同样有表现的话呢，那或许也有它的这个空间了，那也是同样底部挣扎很久，那突然有这样子发动迹象之后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也算是获利还算 OK， 那也算是成熟的产业。
但广宇这个长相我看不懂，它昨天一根大红棒，今天一根大黑棒，
对，
这要怎么去解读？
昨天量能六万多张，
对，今天量
两万多张，
对，
如果今天量能是六万多张、八万张，就 game over
了，你就会害怕哦，
就 game over 了。可是今天马上量缩到只剩三分之一哈，昨天的主力是大卖，我现在还没看到主力啦。如果今天主力没有大卖的话，那我觉得就还不错，表示主力还没跑。那这个缺口如果都守住的话，到下礼拜一礼拜二都守住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还有再过高的机会。
昨天应该有蛮多隔日冲的，如果看一下今天卖出的券商的话，对，前面有几家看起来就是传统的隔日冲大户，对对对对对，所以也许今天就把它冲掉了，
对，所以大家盘后可以注意一下。
好，就是挑有获利的啦，我觉得至少当它下跌的时候你去想想，像广宇去年赚两块多嘛，36块，你不能说本益比非常低，可是当它跌的时候你至少知道它有赚两块多，而不是那种去年亏个几毛一块然后还在震荡的，反而就没有一个谱。
对啊，像台股有些没有赚钱或者赚几毛的股价还可以几百块的那种，大家买起来可能不太安心。
好，
那对，有这个实际在赚钱的啦，我觉得再怎么样公司都是有获利支撑。
好，那你刚刚讲到飞电，飞电可不可以帮我们点点名呢？我们刚刚在猜的状况里面有猜到720组件嘛，不过因为720组件很多都已经是创新高，我自己个人就会比较小心一点，我觉得是停利的机会大于找买点的机会，目前以现阶段，但是不一定，搞不好修正下来想法会不同，对不对？那你自己如果看飞电的话，例如军工这几天是有比较明显的表现，当然今天的话是没有特别琢磨在军工上，可是军工会不会是520之前在政策上面的一个概念股？
对，大家常看军工啦、生技啊，有时候跟电子股是反向，就电子股动能一下降，资金就开始往军工、生技去流啊。那军工其实在这个礼拜蛮明显发动，最早开始这一波启动的是在龙德造船，那后来雷虎，雷虎也是不太赚钱的，可是就是因为它有未来可能国防部的这个标案，那如果其实军工股还是有赚钱的，甚至今年获利比去年还好的军工都有可能，有大家可以去做功课。那我要讲就是说呢，因为520之前这通常都是比较敏感的，那我最近其实看一些这个网络上有关这个金门那边的消息。
你会对两岸的状况，就是你会去常常关注这样的消息吗？因为我身边分成两种，一种真的就叫漠不关心，就算在那时候裴洛西来台啦或什么有种种纠纷的时候，他们都漠不关心，可有一种就是会天天去 follow， 甚至在家里面会放保险箱然后里面放金子，真的，因为他会觉得总有一天会打起来会逃难，或者是他现在把钱都是放在海外户头对，然后会一直问我一些海外资产怎么避险的一些方法这样子对，你是哪一种？
我不会天天去看，但是有一些敏感的时候我会比较去注意
，
比如我网络上有一些那种消息，或是一些那种逃生包我都要去研究。
那你算比较中重度的了
我家里有放那个可以
逃生包，
可以直接喝脏水的那个东西
过滤吗？
对，过滤器可以喝一个月的脏水，可以喝直接拿起来喝没问题。
你到底是为了地缘政治还是担心地震还是什么都有？
都有啊，对，然后我也有
这
逃生路线。
什么路线？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
什么路线
真的打起来的时候，我可以把资产怎么样转出去啦，然后怎么样可以那个避难的一个路线。
你说钱的路线吗？还是人的路线？
都要
都有，是不是？
我会有这个最万全的准备啦，但是我当然是不希望有什么状况。
好，所以你属于那一种其实是比较有提防的。
对
对
对，总是要，我们金融市场待久总是要怕这种黑天鹅出现。对， 那其实就最近我看网络上一些新闻，那一些什么退休的海军将领说啊，因为金门那边哦，他说我当然我不是军事专家了，我是转述我看到的这个消息。就金门那边的兵力本来是大概都有一两万人啊，那因为现在缩编的关系，剩下3000多人在那里驻守。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最近因为就是之前海军署那个撞翻那个渔船的事件，
对啊，那时候也闹了一两个礼拜的新闻，对。
然后现在就是大陆的军舰啊、民船啊，哈、哦，这个越来越靠近海峡中线，然后越来越往这边走。那过去都是用这种驱逐的方式啊，就是你不要靠近这个线，然后叫他们走。但是呢，因为现在兵力越来越少，那他们人海战术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只能用射火箭或是射一些这种那叫
炮弹之类的，
对，
哦、
去驱逐啊。那这个万一有什么擦枪走火、哦，万一打到或是什么撞，那个就很麻烦了、啊。所以军工，我是认为啊，这个大家如果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话，可以多注意一下金门那边的状况。然后像我也问一下我金门的朋友，那到底有没有现在敏感的、啊、这样子、嗯？对，所以军工就是520之前，我认为是可以注意的一个自主群啊。那另外就是生技啊，每年生技展也是在七月的时候会展开。
哦，七月有生技展。
对，那包括我们那个赖清德准总统啊，哦、我们台股2月的信赖区间，我觉得
怎么大家现在都流行这个名词哈？
信赖区间，
信赖区间。
对，哦、那他第二站也是到嘉义的那个无人机哦创新中心吧？哦，所以其实不管像无人机的啦，坐船的啦。哦、做那个什么盔甲的了、哦、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军工的部分。
好、哦，盔甲的谁呀、
啊？八冠啊！
哦，八冠防弹衣是不是？
对，
好、哦嗯，那飞弹是全讯嘛，对不对、嗯？那雷虎是无人机，但是他还没有获利，只是都据说他今年应该会接到不少标案，应该会转亏为盈啦。
嗯，
好，就大家可以留意这些一线股。那龙德造船哦，已经讲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觉得如果以本益比来看是有点高了，但是我想他今年的在手订单也是不少。
嗯，对，也是跟海军合作、啊。
嗯，
对，然后最近那个海边又不太安全，对啊、哦，那所以他现在虽然被处置啊、哦，这个关紧闭啊、哦，但是看起来高档是蛮有撑的。
好，那第二季的话又有生技展。所以大家如果对生技有兴趣的话，有很多学名药原料药的厂商，其实他们的本益比都不是很高，而且位阶相对涨上来就有点压下去，涨上来就有点压上去，还没有谁真的喷。那包括生技的股王宝瑞其实也沉寂很久很久了、
嗯、
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话是可以把眼光稍微去关爱他们一下，因为往往就是在大家都不理他们的时候就会突然来表现、
啊、
突然来表现你追也不是 啊，
对，
啊，对不对？
然后这个上周就这一周了哈，另外一个族群太阳能也是突然有表现。
哎，太阳能这就要问你了，因为去年我们是那个杠估没有等到。
对
对， 对，
今年我觉得有机会哦。今年储能的资金开始往绿能去走，
也是。
好，股王也开始有些休息了。然后这个过去涨比较多，像什么中兴电啊、亚力士电啊，都开始有些资金撤出的状况了、啊。那我觉得其实太阳能是储能的。算是一个分支吧，在绿能部分，那也是很久没有表现。去年因为选举的因素啊，很多太阳能的暗场都暂停下来，没有办法持续去干这些太阳能板，都暂停下来。那今年其实旺季之前，就夏季旺季之前，我觉得短线会有这样急涨效应。那加上其实太阳能它的那个发电的效率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其实在整个太阳能的部分，我觉得今年旺季，反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如果今年又没等到呢？那就没等到啊，因为反正都在低档。
什么叫又没等到？
就在低档，不是跌也跌不多。
好，但是太阳能一样，有赚钱的就那几家，
啊、
没赚钱的还蛮多的。
对，啊、像那个什么，不要注意�啊，那个硕和已经100块，已经涨了30%起来。
是、
啊、你没有注意到它，就慢慢涨。你每天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它，就涨一点，涨一点，都不涨停，那都涨不停啊。啊那所以太阳能、绿能这个族群，那甚至在风电的部分，啊、上尾投控最近表现也是蛮强势的。都可以多注意一下，储能资金应该会往绿能这一块去走。
对啊，你不讲硕和就算了，硕和实在是一个、嗯、我必须说啦，你可能看得懂我看不懂的公司、
嗯、
硕和以前有到200块，
是
好，我这边 也坦诚一下，他200块的时候我有去放空他、
嗯、是
因为那时候他200块才赚多少钱忘了，就赚一点点钱。那现在更猛了，他去年是亏8块多、欸、
是
亏8块多，就算他从100涨到120， 我也是没办法呀。
好，那硕和其实最高点还到900多，
哎，实在受不了哎，他去年亏8块多，
对，200多就空下来，100多也腰斩了，好不好？
没啦，我没有空那么久，因为台湾做空是很没有人权的，中间随时他就我忘了他那时候有个什么事情就回补，是没有赔钱，但是你明明就知道他的体质跟他的股价是极度不对称，对，那果然呢，后来跌到75块。可是亏8块多的公司跌到75块，你好像也不知道算是合理不合理，现在又涨上来了。
对啊，
这就是太阳能让我觉得最点点点的地方。
对，太阳能过去因为被又是中国的那个低价倾销，
对啦，
对，很多产业其实都被对岸搞
到，如果只做中游的电池模组是非常惨，就是一定要跨到下游去做一些电厂买电，那个才会有赚钱。
对啊，那其实在今年来说的话，那对于东南亚洗产地这个状况已经没有了。那对于台湾的这个太阳能来说，长线啊，大家去看到中南部哈，这很多地方都有种，虽然那个对环境可能不是太好了，都有种那个太阳能板、啊。
嗯
啊，所以其实在今年来说的话呢，哈，太阳能我觉得旺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因为它去年没有表现嘛，那每一年那个旺季，因为去年我觉得是有储能。储能当作代表
是，
对，那今年缺水啦，好，缺电这个题材，好，那确实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了，还是有赚钱啦，像元晶去年就有赚钱了嘛，对不对？大家可以去把太阳能类股，如果真的觉得位阶实在够低，然后去年又没有表现到，可以挑一下自己觉得买得下手、抱得住的。也许Eason讲的嘛，下档空间有限。
对，
今年没等到，那就看明年咯，再跌有限。
就今年你可能4、5月之前进去买。哎，等到6、7月还是不动，
是
那就先撤出
哦。
对，就跌也跌不多啦，
是
目前这个位阶。
好，那今天也谢谢Eason哈、这个礼拜五他穿得很休闲，我在研究他的衬衫，可惜大家看不到这衬衫到底他是穿正面还反面，我有点分不出来。他那个印花很特别，
对，
他一半印在里面，一半印在外面。
对。就是人家送的，
好，
等一下再研究一下。
好，非常潮的一个分析师。那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哈，一样欢迎到这个李兆华与古惑仔的 YouTube 频道，到那边去留言给我。那我有看到一些问题很可爱，例如说最近不知道我们大家对特别股，可能因为它的股息也是比较稳定、比较高，很有兴趣。但我也必须承认，特别股我自己并没有特别研究哈。那这个东西我常常讲，古鱼研究比较多，所以我会请大家说可以去古鱼那边问。那今天还有人说，那要怎么？我说去他的粉丝团问哈，古鱼有一个16万人的粉丝团，我正在努力帮他看看能不能弄到蓝勾勾啦。但16万真的不是诈骗了，16万粉丝团很大了。对，
蓝勾不申请就可以吗？
蓝勾勾好像现在花钱就可以，是不是？
我记得以前申请，
他每个月都申请，但他就申请不到、
啊、这样子、啊、
对，所以我们透过东森看看能不能帮他申请到、好，那总之有什么问题，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对不对？例如说特别股，我知道有的人很觉得他股息很稳定，可是我没研究啊，所以我很坦白讲，我不可能乱讲，不可能假装我可以教你。那有兴趣的朋友去古语的粉团留言、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一点，其实我觉得他是会回的。可如果只是去很 rough 的说可不可以聊一下特别股，那他可能就没办法回、有时候问题也是要你自己有稍微有心得，你是要跟他做互动再去留。那假设你只是丢出一个议题，这东西怎么样，那可能人家就没有办法回答了啦。
对啊，现在网络 Google 其实都很发达，
也
起码先稍微做一下功课、
对，其实我觉得很多问题是爬个文就可以解决的，没有错、好，那这边也很谢谢Eason啦，就周末的话跟我们的古惑仔朋友们说拜拜咯。
好，拜拜，
拜拜，周末愉快，
拜拜。